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，由学医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战友们遇难。我的小组和 CIA 培训的另一小组一起，我们边打边撤，但没有与庞大的难民队伍一起行动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处处都有中国军队。有一天，我们白天突围打了一天，晚上继续骑马沿着一条山路走，目的是往北方羌塘撤离。夜很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但我们还是遇到了解放军袭击，大家都被打散了。不久后，我的组两人，另一组五人，共七人，我们再次会合。可是我的小组有四个成员没有出现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被打散后，他们与我的表兄弟沃嘎在一起，当晚并没有出事。第二天他们上山，在一个地方休整时，被解放军发现并包围了。据他们当中唯一的幸存者讲，他们抵抗了很长时间，最后我的小组的两个成员服毒而死，另有一个成员怎么死的，这位幸存者不清楚，但他看见了我们组的一西是怎么战死的。一西握着布朗枪还击时，被解放军的机枪打穿了。一西的皮袍被打得碎皮飞溅，嘴里淌着鲜血，可脸上带着笑，还继续开了几枪才倒下。一西是德格邓科人，第十六师伽马巴的侄子。我们一起在 CIA 接受了六个月的培训，又一起空降到加拉班巴。他待人和善，很瘦，训练的时候我们常常帮他，他也总是尽力完成。他强烈的忠诚西藏。我的小组六个人中战死了四个，这四名战友是在同一天遇难的。这位幸存者还告诉我，也就是在这同一天，德格杰瑟和很多护教军难民都被抓捕了，死难者也很多。1981年我访问西藏，再见到德格杰瑟时，杰瑟也如是告诉我，德格杰瑟被捕后在监狱度过了数年。我们转战各地，常被打散，然后又会合。大多数时候，只有五六个人与我在一起。有时我们也会遇上两三百名护教军，断粮的情况也时有发生。各地都在打仗，有时连走几天，无论到哪儿，耳朵里都有枪声。有一天，枪声稍息片刻，我们便停下来烧茶休整。当时我们与芒康本和他带领的100多名护教军在一起，他们烧茶，我们也烧茶。这时有护教军战士看见了一队解放军，这些护教军虽然有炮，但不会使用，就过来请我们去帮他们开炮。我们另一小组的两个成员去了他们那边，可在他们开炮之前，解放军的炮已经先打过来了。芒康本次多的两个兄弟死在了炮旁边。我们的炮是肩扛式的，中国人的炮在地面架成一排，同时向我们射击，火力非常猛烈，我们所有人都趴下了。那次虽然我们的人员伤亡不是很大，可是马匹伤亡惨重，那些被炮击受伤的马在雪地里惊跑，把雪地染得一片血红，大多马匹都死了。从这天起，我们就没有马了。而我当时竟然这样想，有马的时候总是遇到解放军，马没了也好，可能就不会再碰到解放军了吧。除了马匹，我们还损失了唯一的一台发报机，自此我们无法再与上面联系了。从波密撤往印度。 现在我们空降人员共七人，我的组只剩我和另外一名成员，另一个小组有五人，加上我们请的八个帮夫，还有芒康本和他带领的从各地逃跑聚拢来的人。我们决定一起去波密，再从波密去印度。我和芒康本请一个家在波密的老僧人给我们带路。一路上没有吃的，靠打猎吃肉为生。这一路只遇到了两次解放军。到了波密，老僧人说，我已经到了我的家，无论死活都要留在家乡，我不走了。你们往前走到下波密，那里有一条河，过了河后基本上就没有中国人了。从那里你们再去一个叫嘎瓦隆的地方，从嘎瓦隆翻一座大山过去就到印度了。大家都劝说老喇嘛一起走，不走的话会遭中国人的清算，但他不想走。我的同伴们说，他如果不走就可能会告密，我们把他杀了吧。我说不要杀他，我来亲自带着他，不会让他跑掉的。我们一路看紧了他，他也没有试图跑掉。到了耶日寺，老僧人是在这个寺院出家的。从寺院继续往下，来到一条河流，河上有桥，可是有中国人把守，我们不能从桥上过。看河水不是很大，我们就涉水而过。一行人昼伏夜出。有一天，我们白天藏在一个凹地里，天快黑时，大伙儿陆续走出凹地。我们离开时，多数人已经上了路。途中我们遇上几个中国干部，我们的人马上开了火，我叫大家立刻停火，因为天黑，对方距离我们较远，打也打不中。我们跑到安全地带清点人数时，发现缺少了另一组空降小组的三个成员和一个帮夫。我派了两人回去接应那四人，接应的人回来说，那四个人根本没有追寻我们，不知去哪儿了。那四人就此与我们走散了。最后才知道，走散后两三天，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，一直打到弹尽粮绝，最后都服毒死了。那天夜里，我们继续赶路，又遇到一条河。我们有一位年长的帮夫甘纳，他第一个涉水，一下子就被水冲走不见踪影了，我们被堵在了河边。第二天天亮后，我派了一个帮夫去查看水势，他回来说河水很大，没法过河。我和两个人也去查看，上下走了很大一段，最后在下游发现一处河面很宽，水势比较缓，我们决定在那里渡河。晚上渡河时很顺利，水不是很深，只齐腰部。过河走了一段，发现前面有一个人，我们以为是中国人，大家都趴下准备作战，结果见他只是待在那里，没有别的动静。我们摸索到他跟前，才看清他是被水冲走的帮夫甘纳，他还活着，我们好高兴。第二天到了嘎瓦隆，在嘎瓦隆的山腰上有一座寺院，巴桑多吉寺。这个寺院里的东西都好好的，可是僧人踪影全无，只有一个打扫寺院、照料供灯的人的尸体。我们决定在巴桑多吉寺过夜，经堂里有很多做好的朵玛，还没来得及供奉，我们就把朵玛全部搬到院里，投进火里，火供了。这天晚上我们睡得很香，因为寺院里有床还有皮褥子。巴桑多吉寺满寺的铜佛像我们没在意，可是那个被我们挟持的老僧人拿了一尊小佛像，很珍贵。我们那会儿年轻，大多二十来岁，对佛像这些东西不太懂，老僧六十来岁，他懂。第二天从巴桑多吉寺出发，翻过嘎瓦隆山口，到了一个叫金哲的地方， 从金泽又绕过了一座山，听说这里曾经有中国人经过，不过这时已经没有了，因此我们可以打猎。其实一直在森林里走，也见不到多少野生动物，连续五六天没有打到猎，我们只好设法捕鱼。看到河里有鱼，我们便往河里扔手榴弹，鱼被炸死浮上水面，可水流太急，下去捞鱼我们也有被水冲走的危险，结果连鱼也没捕着，还是没有食物吃。后来我们捡到了白马果巴香客遗弃的五匹马，三大两小，看到这几匹马后，我们松了一口气，知道不会饿死了。尽管藏人原本是不吃马肉的，我们商量后杀了大马，因为大马块头大，够大伙吃了，杀生也只是一条命。我们开枪射杀了那匹马，取出马肝烤了吃。离开巴桑多吉寺的时候，我们拿了一些盐和花椒之类，煮马肉时就放了一些，这里没有中国人，烧火做饭很放松。等吃了马肉，我们才看见远处有一只野羊，我们中有人朝野羊开了枪，打中了，野羊倒了下去，他们跑去捡，才发现野羊并不是很大。这匹马我们吃了四五天，一直维持到遇见一个村庄，这是一个白马果巴的村庄，他们懂藏语，我们用一支枪换了一头牛，还买了酒、玉米等。在这个村庄里我们待了十几天，像过年一样，紧接着却病倒了，长期食物不足，突然食物充裕，吃多了无法消化，也无法吐出来，差点被胀死。继续赶路，到了梅朵县，梅朵县白马果巴是色拉寺的属名，但当时色拉寺的官员不在，我们在那里待了几天，当地人也给我们送来了食物。几天后我们到了古布的地方，这里有印度的军队。成为丹伦定居点行政长官。在边界上，我们受到印度军方的审问，他们说，你们的枪支非常好，是从哪里得到的？我们回答，是我们的头领发的。又问，你们的头领在哪里？我们就说，已经被打死在战场上了。印度人问，你们头领是从哪里弄到这些枪支的？我们就说不知道。我们空降人员有长短枪各一支，其实枪支上有美国制造的商标，芒康本带的人也有枪，我们向印度军人缴了武器。印度军方给我们发了食物，并把我们送到了飞机场，在机场有很多人滞留，有的等了十几天，有的已经等了一个月，不知为何印度人没让我们停留，安排我们当天就乘机出发，送到另一个小机场，然后乘船再坐汽车去了麦苏马瑞。在麦苏马瑞有46冈护教军办公室，在办公室有我们认识的人，他们说，你们马上去大吉岭。我问他们，去大吉岭不需要任何证件吗？他们说会通知有关方面，无需证件。46冈办公室的人还给我们发了50卢比路费。于是我们由麦素马瑞经西里古里去了大吉岭，在大吉岭住在一个熟人家。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看见夏克家族的一个文书，我叫他，他一时没能认出我来。我们托他去见拉莫次人，因为派我们接受 CIA 培训的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珠先生，他的秘书是拉莫次人。当时我们认为直接去找拉莫次人不妥，所以托这个人去，请他转告拉莫次人，我们已经到了大吉岭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，各自解散回家还是怎么的， 这个人去告诉了拉莫次人，拉莫次人安排我们在大吉岭郊外的一所破房子里暂时住下，大概住了一个月。期间我们向加勒顿诸和四水六纲的人汇报了情况。当初我们是三个小组共17人空降到加拉班巴的，现在只剩下了包括我在内的5人。美国负责培训我们的人也来见了我们，并询问了详细的情况。随后拉莫次人询问我们能否考虑去穆斯堂。流亡藏人在穆斯堂成立了抵抗中国人的游击队组织。我的四位战友决定去穆斯堂。我由于有家眷孩子，而且当时家人就在大吉岭，所以我无法去穆斯堂，请求安排我在大吉岭工作。那是1960年，我再次与家人团聚了。我开始自学英文，学了2年多，也学了藏文语法等，然后去了达兰萨拉。那里西藏流亡政府刚成立不久，我想在那儿找一份工作，没有找到，于是我去了穆苏里的成人英文学校，又学了3年英文，达到可以用英文独立书写的水准。1966年我来到了贝日的丹伦藏人难民定居点。由于我会英语和藏文，在定居点的一个美国人办的援助机构工作了6个月。援助机构的负责人离开之前说要努力争取带8人去美国学习。6个月以后，他通知我们已经联系好了学校以及飞机票等的资助者，让我们办理赴美手续。1969年8月8日我去了美国学习。1972年学习结束后，我回了一次印度，待了1年多后又回到了美国。在美国期间，丹伦定居点的民众要求我回来，说这个定居点是你的族人组成的，你是德格杰布家族的血脉，所以你务必返回定居点做我们的本。由于民众坚持，1977年我只好答应返回这个定居点，担任了丹伦定居点的地方行政长官，统一管理来自德格的流亡藏人，直到今天。我们对中国人的信任感消失了。我不是叛匪，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吃穿钱财而战，而是憎恶中国政府的政策方针，反对中国毁灭我的国家的宗教、文化和习俗，所以我成了中国人所称的叛匪。但我没有背叛德格杰布，没有背叛达赖喇嘛，没有背叛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经常想起我的战友们，他们都是勇敢的人。我最常想起一夕，还非常想念另一个空降组的战友布切，他也是德格人。布切是一个舍己为人、义薄云天的好汉。我们从西藏撤到印度后，他去了尼泊尔的穆斯堂藏人游击队基地，这个基地后来被尼泊尔政府关闭了。在撤回印度途中，布切和加多汪堆一起，汪堆被尼泊尔军队打死了。布切回到印度后没有工作，常来我家拜访，后来他又去了尼泊尔，就此失踪了。有人说他被人杀了，也有人说他返回了西藏，总之没有了下落。共产党之前的中国人和之后的中国人有很大区别，这是我们多数经历过那些年的老藏人的感受。过去我们遇到的中国人守信用，可以信赖。那时有些中国人说话时会说我是中国人，表示说话算数，君子一言。我们曾经非常信任他们。共产党没有来西藏之前，我们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讲义气、守信用的民族。共产党来了以后， 最初对藏人说一些很好听的话，慢慢的我们感觉到他们口蜜腹剑，后来我们质疑他们，你昨天是那样说的，今天怎么又这样说？他们会说，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。就这样，我们之前对中国人的信任感消失了，对中国人的看法也变了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如此，但共产党的追随者们的确是这样。普遍来说，现在的中国人戾气很重。解放军军人曾经驻扎在我们德格的家，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，后来他们成为了我们的敌人。如果在加拉班巴，那些我认识的解放军站在我对面的话，我肯定很难向他们开枪。但那时我已经明白，我们有我们藏人的立场和目的，他们已经是我们的敌人。如果你不向他们开枪，他们就会杀死你。所以战场上若遇到他们，我一定会设法杀他们。在空降加拉班巴之前很久，我就记起了那位解放军军官的警卫员说的话，将来你们绝对不会有好结果。流亡五十年，除了1981年作为参访团成员回过一次西藏外，我再也没有回故乡。我的日常祈祷通常是以大圆满法的修行法门，祈愿所有众生解脱。